有的时候会特别惧怕一件事情的开头，比如说录心之旅的时候吧，我总是找不到一些恰当的开场白，不知道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话语来带着你们踏上我的时光列车。想着总不能每一次都说，嗨，好久不见，最近你过得还好吗，这样的开头吧。有的时候也会想，我老这么说，你们的耳朵大概也都听得腻了吧。虽然这都是发自我内心的一声问候。于是啊，就是带着这样的纠结，这样的困扰，我就开启了本次的心之旅时光列车。而在今天的第32站，我将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有些事你不做，你想要的生活就永远得不到。在这样一篇文章当中，讲述的也就是我们那难以迈出去的第一步。有的时候想想啊，真的觉得挺奇怪的。你说那个第一步哈，只要你咬咬牙，鼓起勇气迈出去了，那接下来的路其实或许也并不会像我们之前所想象中的那么难走。但是更多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那个第一步在我们纠结了很久很久之后，始终是提不起这样的勇气迈出去。更甚至于哈，那一步让很多人想都不敢想，更不要说去做了。那么在跟大家分享这样一篇文章之前呢，我突然间又想到这样的一些话想要跟你来聊一聊。就先来插一段这样的题外话吧。就是我发现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我在做一件事情，一般做到一半或者说一大半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对自己或者说对这件事情产生质疑。我会去思考，哎，我自己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，我当下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有的时候会觉得和自己的初心是相违背的，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继续把这条路给走下去，把这件事情来做完。还是拿我的心之旅时光列车来说事儿吧。其实我最初开启心之旅时光列车是这么想的，我在想这个电台啊，网络上的电台有那么多那么多，我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。同时在做好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也希望自己的心之旅可以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与众不同吧。就是不要像不想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只是在单纯的分享文章分享歌曲。当时我就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，静心，你一定要秉承随意自然，就顺其自然就好，这样的一个理念，在你的节目当中去说所有你想说的话吧。你要有一个思考的时间，你要会去思考，会去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交流，不要整天只知道傻乎乎的分享文章。但是我发现录过好多期之后，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期我只是好像看似就很偷懒的一样，只跟大家单纯的分享文章呀，分享好听的歌曲呀，我都已经差不多听不见自己的心声了，所以我非常的困惑。于是呢，我就开始停滞不前了，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思索。当然也是经过一小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我明白了一些。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也是在分享文章分享这个歌曲，看似只要非常简单的不要动脑子，只要动动嘴巴去网上找一些文章就拿来分享，就拿来说，看似就是这样的一种偷懒的行为。至少在我自己的潜意识里面，我觉得自己之前就很偷懒，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并不排斥这样的行为了，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呀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好的东西，比如说那些好的文章，一些好的观念，就藏在某一个小小的角落里，在等着你去发现。当你发现之后呢，它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把它扩散出去，把它传播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好文章，听到这个好东西。所以有的时候我想，可能电台或者说我们的声音，尽管只是作为传递这样一篇好文章的一个载体吧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种方式还是非常可取的。因为有的时候就想，有些人通过我念出来的这样一篇文章，改变了自己的某些想法，改变了一个心态，然后开始拥抱一个全新的更美好的生活。有的时候其实想想，哎，也挺美好的，所以也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纠结，一下子心啊就好像释然了一样，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出路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啊，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困惑也是极好的，因为这说明你有在思考呀，你不是只是在盲目前进。而当你产生这些疑惑的时候，你自己停留下来，用心的去发现，并且给自己去解答这个疑惑，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也让你非常的享受。好了，这个看似废话又好像不是废话的话啊，说了这么些之后呢，接下来就让我来跟你分享这一篇让我感觉非常励志的文章吧。有些事你不做，你想要的生活就永远得不到。22岁的 S 姑娘在小城市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她却为婚嫁的事情所烦恼。不出众的外貌和里有一些汉子的性格，让她的桃花迟迟不开。她打算出国，又或者说换工作到大城市，但是迟迟无法下定决心。一方面呢，现在的工作是高薪和国企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惧怕出国的复杂流程和大城市的激烈的竞争。就这样纠纠结结了6年，到了28岁，由于社交圈子的狭隘，他还是那个长相平凡、心思粗放的他，只是成了剩女。工作上由于性别和单位性质的限制，虽然十分刻苦，但仍旧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。他的高学历和单身的身份让他在这个小城市备受侧目，于是就狠下心来跳槽到了上海。新公司给了一个职位，还提供了一个有院子的宿舍，工资也比以前高了好几千，再攒一攒加上以前的投资，就可以付个首付了。工作对于出色的他来说并不算多么有难度，多年积攒的经验让他如鱼得水，开始收获以前很少听闻的肯定。刚换工作，再加上加班比较多，他也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认识新的人。但是随处可见的书店、公司边上的健身房和类型多样的活动，已经让他开始关注时尚、新事物，以及他自己。公司的大龄姑娘有好几个，他也并不会觉得孤单和异类。有一次代表公司去交涉业务，对方的小伙子看见他做事认真、待人诚恳，就要了他的电话，后来呢还开始约他吃饭。他压抑了许久的心情慢慢地变好起来，就开始想，如果我6年前过来那就好了。其实仔细想一下就知道，他的条件更适合看重能力的地方，而且他也很喜欢丰富的精神生活，这里还有很多比他优秀很多的单身男士， 他甚至开始决定准备出国。只是那虚掷的六年时光再也回不来了。他也许依然不可以组建一个家庭，但是绝对谋得一份好职位或者快速的成长。而他却在痛苦和自我怀疑当中度过。有些事情你不做，你想要的生活就得不到。25岁的 K 姑娘奔波在相亲的过程当中，她最近的一个相亲对象觉得她别的都很好，就是有点胖。其实呢，她不算胖，125斤，只是略微的丰满，但在这个以瘦为美的年代成了各种靶子，即使她面若桃花也不能够抵消掉这多余的25斤。K 姑娘从来都没有瘦过，所以她从来不认为是体重的问题。她责怪这个世界太过看重于外貌，责怪男生们太过势利，相亲时去那么差的餐厅，还责怪自己的命不好。但是依然难逃相亲后对方的销声匿迹和相亲时的冰冰冷冷。世界并没有为她改变，她却在一次次的失望当中开始丧失自信，他变得更胖了，也不如以前那么活泼与开朗，甚至有一些自闭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到了25岁，自己没经历过一次像模像样的爱情，都是隐形女友、异地恋，甚至有一次还差点成为了小三。直到这一次，相亲对象直言说你有点胖哦，他看着对面长得歪歪扭扭、说起话来口无遮拦、肤浅起来磨磨蹭蹭的陌生男子，突然流下了眼泪。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减肥，手法非常的激烈，但是也很有效果，就是纯饿。3个月之后呢，他已经是95斤的长腿美少女了，1米7几的他穿上高跟鞋和短裤走在大街上，再加上本来就十分精致、十分好看的五官，大部分的男生啊，对他都是要多看几眼的。现在，各式各样的朋友开始主动地找他吃饭、找他聊天。大家发现，她原来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女孩。她的乐观开朗，她满院子的花花草草和一手的好厨艺，她的善良温柔和优美的文笔，都在他的瘦削和凹凸有致的身材底下熠熠光辉了起来。他看着办公桌上一大束昂贵的玫瑰时，有的时候会觉得以前恍若隔世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去过一份以前那么可怕的生活。17岁的时候不减肥，让你没有初恋。25岁的时候不减肥，你依然没有初恋。爱情和工作一样，都是谈条件的，只是条件不一样，有些事情你不做，你想要的生活就是得不到。30岁的 Q 姑娘奔波在尘土飞扬的生活和父母、弟弟严重的情感勒索中。她自己住在地下室的角落当中，穿着5年前的衣服，头发干燥枯黄，一脸的沉重和苦涩，时常在半夜会哭，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。如果有电话响起来，肯定是母亲打过来诉苦和向他要钱的。他所有的积蓄全部拿来给弟弟买房子了，现在小侄子出事了，各种费用依然是他在负责。偶尔不答应，但是想起母亲苍老的模样和多病的身体，又心生难过。 她是那种不聪明但是很用功的女生，所以在工作上常常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也没有时间去谈恋爱，对于示好的男生呢又不懂得回应。这些生活和情感的压力常常让她感觉喘不过气来，还负担着一家人的期待，她甚至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，但是还在努力地撑着。直到有一天，弟弟又打电话过来要钱，而他刚刚为了是省卧铺的钱而做了两天一夜的硬座。他突然觉得悲哀又愤怒，因为弟弟要钱不过是不肯安装两兆的宽带，而一定要装一个四兆的宽带。他下定决心应该要结束这一切了。他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，说出了这么多年来的辛苦和以后可能要为自己考虑了。母亲惊讶而且愤怒，指责他是白眼狼，并把电话给挂了。然后弟弟又打电话过来质问他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，你把母亲都给气病了，并且对他进行了批评。他想了想，飞回去看了家人，细心照顾，但是还是坚定且温和地坚持着自己的主意。就这么几天，母亲突然哭了出来，说这些年其实也多亏了他，现在是时候该考虑他自己了。他温柔地抱着母亲说，其实也并不是责备他们。回来之后呢，他就轻松也淡定了许多，拿出攒了许多年的公积金付了首付，商贷买了房，甚至任性地透支了一点信用卡，为自己买了一个高端的手机，几件漂亮的大衣，并且做了一个新的发型。他还为母亲买了一件羊毛的大衣，告诉他弟弟长大了要相信他自己生活的能力。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弟弟竟然是支持他的，说他会好好地照顾母亲的。他和母亲和弟弟的关系甚至比以前好起来，因为学会了沟通。而且他发现母亲和弟弟也是十分希望他能够幸福的，只是观念和表达的方式有点问题。就这样，他开始一点一点地缓过来，由于关照自己的身体，开始每一天好好的吃饭和补品，他的脸色甚至有了白里透红的感觉。第一次，他觉得活着这么美好，而不仅仅只有面对考试的恐惧和面对期望的责任。有些事情你不做，即便是30岁，你想要的生活也依然得不到。以上这些姑娘呢，有些庆幸，因为她们终于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而且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生活于她们而言，刚刚开始，虽然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，却像在夜路中行走，收获了满天闪亮的星星，磨练了心性。她们还是有些遗憾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以前为什么不知道，非要用时间和教训才能够换取。在踌躇和懵懂中，许多美好与他们擦肩而过。他们会想，如果以后有女儿，一定要早早的告知啊。有些事情你不做，你想要的生活就永远得不到。还在想要那份看起来很不错的工作，既可以周游列国，又可以轻松高薪，可是你的学历好像不够哎。为什么不去把学历变得更好呢？不过是3-4年的时间，否则你10年之后依然守着这一份侵占你所有时间，却给你只够生活的薪水工作而已。还在暗恋着那个看起来帅帅的， 做事得体的男孩子，你看看你自己，灰头土脸，笨拙粗鲁，但是对那些同样不修边幅的和你差不多的男孩子却又爱不起来。你为什么不去过精致的生活？美好的身材可以靠饮食节制和勤于锻炼来获得，气质呢，也可以靠智慧和慈悲的内心和优雅的举止来获得，面容呢，也可以靠合适的发型和光洁的发肤来进行修饰。即使你仍然得不到那个孩子的青睐，但是为什么不试一试？否则吃着零食看着韩剧的你，十年之后依然如此，生活在幻想和惨淡的现实当中。又或者说是嫁给一个自己看不上的男孩子，过着那种怨气冲天的生活，还在羡慕着那个会四国语言，总是可以轻松交到朋友的姑娘吗？还在看着那些生生埋没的小天赋而十分不甘心吗？生活不仅仅有静止和重复，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时代，只要你的渴望合理，你付出努力，世界会找到方法帮你实现。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时代，都在追求生活的品质，我们期盼和所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在一起，而不仅仅是活着。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有着自己想要的亲密关系，向自己喜欢的方向前进着，对于我们都是像呼吸一样重要的事情。只是有些事情你一天不做，你就多一天生活在自己不想要的环境当中，而且不想要的今天会导致更不想要的明天，更不想要的明天会导致十分不想要的后天。既然时代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，告诉了我们得到想要的人生的知识和道路，那么为什么不及早踏入追求的路途当中呢？生命很长，何时上路都来得及，重要的是要为渴望奔跑，无比轻盈。你看一天比一天更加光彩照人的高圆圆、周迅、刘若英、大 S 都穿上了洁白的婚纱，嫁给了自己十分想嫁的人。你看奥普拉有了自己的电视节目，蒋方舟、安逸如、十二、安妮宝贝靠不停的写作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和金钱。你如果去关注他们的传记，就知道坚持也是需要勇气的。你再看看破产姐妹里的 Caroline 和 Max， 开了自己五彩缤纷的 cupcake 店，而且在全世界掀起了蛋糕热。你再看看维多利亚多年保持零号身材，为英俊的贝克汉姆生了一堆孩子，生活在镁光灯下20年，这好像是每个小女孩的梦想。她可曾经也是一个胖姑娘啊。你看你的妈妈都开始跳起了广场舞，出去旅行，买一双有点贵的鞋子，又或者不再逼你嫁人。那么你是不是也应该更加勇敢一点呢？你要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做，那么你想要的生活就永远得不到。
离我浅笑，可知否奥妙，寂寞心所暗。
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呢，跟这篇文章啊，跟咱们 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不是特别搭，但是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，来自许冠杰的梨涡浅笑。虽然这篇文章乍一看好像是就讲给女孩子听的，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其中的道理，每个人都是受用的。有些事情你不做，你想要的生活就永远得不到。文章当中呢也一直都在强调这样的一句话，那你到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吗？
今生孝同林了，梨涡浅笑，似把君邀，倚梦轻翻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梨涡虽俏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
回顾了一下刚刚读这篇文章的过程，然后发现其中有出现了一些小失误，包括又看到了一些我并不很想看到的英文单词哈，英文名字，不得不说我的英文还是非常的蹩脚，那么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一下。虽然我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啊，我会看到其中有英文单词，然后我会早早的去查一下它的发音，然后跟着念好几遍，但是可能因为这篇文章实在是太长了，然后我念完前面的那一段的时候，我再念到最后一段的那些英文名和英文单词的时候，我突然之间愣了啊，我不知道这个发音是什么了啊，时间有点久了就有点忘记，还希望大家可以不要介意哈，我下次尽量多多的练习一下。好了，随着这样一首歌曲进入到尾声呢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咱们下一站不见不散了，我是你的好朋友静心。